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壬申年七月开始到甲午年闰正月结束，共计一年多。明宗圣德和武清孝皇帝下长兴三年，壬辰，公元932年秋季七月辛巳日，朔方节度使奏报夏州党项入侵，被击败，追到贺兰山。己丑日，加封镇海镇东军节度使钱元贯为中书令。庚寅日，李存圭到达成都，孟知祥跪拜哭泣着接受了诏书。武安晋江节度使马希生因为湖南连年大旱，下令关闭南岳和境内各神祠的门，结果还是没有下雨。辛卯日，马希生去世，六军史源泉、潘约等人到朗州迎接镇南节度使马希范，拥立他继位。乙未日，孟知祥派李存圭返回朝廷，上表谢罪，并报告福庆公主的丧事。从此以后，他又恢复了藩属的礼节，但更加骄横傲慢了。庚子日，任命西京留守、同平章事李从珂为凤翔节度使，废除五星军，重新将凤、兴、文三州隶属于山南西道。丁未日，任命门下侍郎同平章事赵凤为同平章事，充任安国节度使。八月庚申日，马希范到达长沙。辛酉日，继承王位。甲子日，孟知祥让李浩为武泰赵继良等五位留后起草表彰，请求朝廷封孟知祥为蜀王，允许他使用墨制，自行任命官员，并为自己请求金节。李浩说，近来将领们攻占方阵就占据其地，现在又自己向朝廷请求金节和您的封爵，这样权力轻重就都掌握在部下手中了。假如您自己请求，难道不行吗？孟知祥恍然大悟，改让李浩为自己起草表彰，请求允许使用墨制，补授两川刺史以下的官职，又上表请求任命赵继良等五位留后为节度使。起初安仲会想要图谋两川，自从孟知祥杀了李炎，每当任命刺史都派东兵护送，小州不少于500人，夏鲁齐、李仁举、武前玉各带数千人，都打着牙队的旗号。等到孟知祥攻克遂、浪、利、奎、钱、子六镇，收得东兵大约3万人，担心朝廷征召回去，便上表请求允许这些士兵的妻子儿女前来团聚。吴国徐之诰扩建金陵城，周围20里。起初契丹强大以后，侵扰抢掠卢龙各州，幽州城门之外到处都有敌旗。每次从涿州运粮到幽州，契丹大多在盐沟设伏劫夺粮食。等到赵德军担任节度使，在盐沟筑城驻守，设置为粮乡县，粮道才稍微通畅。幽州东边10里之外，百姓不敢打柴放牧。赵德军在幽州东边50里筑路县城并驻守，靠近幽州的百姓才开始能够耕种。这时又在幽州东北100多里筑三河县城，以便打通通往冀州的运粮道路，契丹骑兵来争夺，赵德军击退了他们。九月庚辰朔日，奏报三河城修筑完毕，边境百姓依赖此城。壬午日，任命镇南节度使马希范为武安节度使兼侍中。孟知祥任命他的儿子孟仁赞代理行军司马，监督总辖两川衙内马步都军事。冬季十月，即有朔日，后唐帝又派李存贯前往成都，凡是剑南自节度使、刺史以下的官职，任由孟知祥任命或罢免后奏报朝廷，朝廷不再另行委任，只是不派戍兵的妻子儿女前往，但那些士兵也不再征调。秦王李从容喜欢作诗，聚集浮华之士高年等人在幕府中，与他们相互唱和，颇为自负。每次设宴就让僚属赋诗，有不如意的就当面撕毁抛弃。壬子日，李从容入朝拜见，后唐帝对他说，我虽然不读书，但喜欢听儒生讲解经义，能开发人的智慧。我见庄宗喜欢作诗，将军家的子弟文采不是平素所学，只会被人暗笑，你不要效仿他。丙辰日，幽州奏报契丹驻扎在那腊伯。前任张毅节度使李金泉多次进献马匹，后唐帝不接受，说你在朕所治理的怎么样，不要只以进献马匹为事。李金泉是吐谷浑人。壬申日，大理少卿康成上书说，我听说童谣不是祸福的根本，妖想岂是兴衰的根源，所以野鸡飞上顶耳，桑鼓声在朝堂， 不能阻止殷商的忠心，神马长嘶而欲归御世征召，不能延长晋朝的国运。由此可知，国家有不足惧的五件事，有深可畏的六件事：阴阳不调不足惧，日月星辰运行失常不足惧，小人造谣不足惧，山崩河干不足惧，害虫伤害庄稼不足惧。贤人隐退深可畏，百姓流离失所深可畏，上下互相包庇深可畏，廉耻之道沦丧深可畏，毁誉混淆是非深可畏，正直之言不被听到深可畏。不足惧的是希望陛下存而不论，深可畏的是希望陛下休省而不要有过失。后堂帝下诏褒奖他，秦王李从容，为人英士狼顾，轻浮急躁。他掌管六军诸位事务后，又参与朝政，多骄纵不法。起初安仲会担任枢密使，后堂帝专门信任他。李从容和宋王李从后从襁褓中就与他亲近，虽然统领军队，却常被安仲会制约怕他。安仲会死后，王淑妃和宣徽使孟汉琼传达皇帝命令，范延光、赵延寿担任枢密使，李从容都轻视侮辱他们。河阳节度使、同平章事石敬瑭兼任六军诸位副使，他的妻子永宁公主与李从容一母，一向互相憎恨。李从容因为李从后的名声在自己之上，尤其记恨他。李从后善于以谦卑柔顺的态度侍奉他，所以嫌隙没有显露出来。石敬瑭不想与李从容共事，常想到外地任职来避开他。范延光、赵延寿也担心惹祸，多次辞去机要职务，请求与旧臣轮流担任，后堂帝不答应。适逢契丹想要入侵，后堂帝命令选择率臣镇守河东，范延光、赵延寿都说当今可以前往的率臣只有石敬瑭、康义臣而已。石敬瑭也愿意去，后堂帝立即任命他。石敬瑭接受诏命后，没有被解除六军副使的职务，他又推辞，后堂帝便任命宣徽使朱鸿昭掌管山南东道，替代康义城到京城。11月辛巳日，任命三司使孟胡为中武节度使，任命中武节度使冯赟充任宣徽南院使，监管三司。孟胡本是刀比利出身，与范延光同乡，交情深厚，几年间被提拔到节度使。后堂帝虽然知道提拔太快，但也无法违背。已有日，后堂帝因为契丹军队逐渐逼近北边，命令尽快商议河东统帅人选。石敬瑭想去，但范延光、赵延寿想用康义城，商议很久不能决定。枢密直学士李松认为非石敬瑭不可。范延光说，我也多次上奏任用他，但皇上想留他在宫中宿卫。适逢后堂帝派中使催促，众人于是听从了李松的建议。丁亥日，任命石敬瑭为北京留守、河东节度使，兼大同、镇武、张国、威塞等军藩汉马部总管，加兼侍中。己丑日，加封枢密使赵延寿为同平章事。吴国任命诸道都统徐之诰为大丞相、太师、嘉岭德胜节度使。徐之诰辞去丞相、太师的职位。大同节度使张敬达在要害之地集结军队，契丹最终不敢南下而返回。张敬达是代州人。豫州刺史张彦超本是沙陀人，曾经是后堂帝的养子，与石敬瑭有矛盾。听说石敬瑭担任总管，便率全城归附契丹，契丹任命他为大同节度使。石敬瑭到达晋阳，任命部将刘知远、周归为都押牙，当作心腹委任。军事委托刘知远，府库委托周归。周归是晋阳人。12月戊午日，任命康义成为河阳节度使，兼侍卫清军马步都指挥使。任命朱鸿昭为山南东道节度使。这一年，南汉主刘恭封他的儿子刘耀书为雍王，刘归图为康王，刘弘度为兵王，刘弘熙为晋王，刘弘昌为越王，刘弘弼为齐王，刘弘雅为韶王，刘弘泽为镇王，刘弘操为万王，刘弘镐为寻王，刘弘浩为司王，刘弘淼为高王，刘弘简为同王，刘弘建为义王，刘弘济为变王，刘弘道为贵王，刘弘昭为夷王，刘弘正为通王，刘弘义为定王。不久改封刘弘度为秦王。明宗圣德和武清孝皇帝下长兴四年癸巳，公元933年春季正月戊子日，加封秦王李从容为守尚书令兼侍中。 庚寅日，任命端明殿学士、归义人刘旭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闽国人传说贞丰宅有龙出现，闽王王延君将宅地改名为龙月宫。于是到保皇宫接受册命，备其仪仗卫队，进入府中，即皇帝位，国号大闽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龙启，改名为王陵，追尊父亲、祖父，建立武庙，任命他的僚属李敏为左仆射、门下侍郎，他的儿子节度使王继鹏为右仆射、中书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任命亲信吏员吴旭为枢密使。后唐的册礼使裴杰、陈侃刚好到达海门，明主任命裴杰为如京使。陈侃坚决请求北返，不被允许。明主自己认为国家小，地方偏僻，经常谨慎地侍奉四邻，因此境内还算安定。二月戊申日，孟知祥用墨汁任命赵继良等人为武镇节度使。凉州大将拓跋成谦和老年人上表，请求任命全职留后孙超为节度使。后唐帝问使者孙超是什么人，回答说张议潮在河西时，朝廷派天平军2500人戍守凉州。自从黄巢之乱，凉州被党项阻隔，运州人逐渐全部死亡，孙超和城中的人都是他们的子孙。乙卯日，任命马希范为武安、武平节度使兼中书令。戊午日，定南节度使李仁福去世。庚申日，军中拥立他的儿子李宜超为留后。癸亥日，任命孟知祥为东西川节度使，蜀王。此前河西各镇都说李仁福暗中勾结契丹，朝廷担心他与契丹联合兵力吞并河右，向南侵犯关中。适逢李仁福去世，三月癸未日，任命他的儿子李宜超为张武留后，调任张武节度使安从敬为定南留后，并命令晋南节度使姚彦筹率兵50000，以公院使安仲义为监军，护送安从敬赴任。安从敬是索个人。乙酉日，开始下制书任命赵继良等人为武镇节度使。丁亥日，下敕书告谕下营随又四州的将士官吏百姓，说下州地处边远，李宜超年轻，不能捍卫防御，所以调他到延安。服从命令则有李从衍、高允涛那样的富贵之福，违抗命令则有王都、李匡斌那样的灭族之祸。夏季四月，李宜超上奏说被军事百姓拥戴挽留，未能前往赴任，后唐帝下诏派使者催促他。上书言事的人请求为亲王设置师傅，宰相畏惧秦王李从容，不敢任命人，请让秦王自己选择。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向李从容推荐兵部侍郎刘赞，李从容上表请求任命他。癸丑日，任命刘赞为秘书监、秦王父、前襄州知使、山阳人于崇远为记事。刘赞因为这是降职，哭着控诉，但无法免除。秦王府的参佐都是新进的少年，轻浮谄媚，只有刘赞从容劝谏讽喻，李从容不高兴。刘赞虽然是师父，李从容一概把他当作僚属对待，刘赞面有难色。李从容察觉了，从此吩咐守门人不给他通报，每月只允许他到府上一次，有时整天不召见，也不给饭吃。李宜超不接受诏命，派他的哥哥阿罗王守卫清岭门，聚集境内党项各部落来救援自己。姚彦筹等人进军驻扎在卢关，李宜超派党项人抢掠官军的粮运和攻城器具，官军从卢关退保荆明。民主王陵立儿子王继鹏为福王，充任保皇公使。五月戊寅日，后唐帝立皇子李从珂为陆王，李从义为许王，侄儿天平节度使李从温为衍王，护国节度使李从章为阳王，承德节度使李从敏为荆王。庚辰日，闽国地震，民主王陵必位修道，命福王王继鹏代理总揽万机。起初闽王王审之生性节俭，府舍都低矮简陋，到这时大建宫殿，极尽土木之盛。甲申日，后唐帝突然中风。庚寅日，稍微好转，在文明殿接见群臣。壬辰日夜晚，夏州城上点起火把，到天明时，数千名各部族骑兵来救援，安从敬派先锋使宋温击退了他们。吴国宋齐秋劝徐之诰将吴主迁都金陵，徐之诰便在金陵营建宫城。后唐帝十多天不接见群臣，京城人恐慌， 有的偷偷逃往山野，有的寄居在军营中。秋季七月庚辰日，后堂弟勉强支撑病体到广寿殿，人心才安定下来。安从进进攻夏州，夏州城是赫连勃勃修筑的，坚固如铁石，用刀斧凿都无法进入。又有党项族10000多骑兵在四野活动，抢掠粮草，官军没有地方放牧和割草，山路险峻狭窄，关中百姓运送一斗粮食、一捆柴草要花费数名钱，民间困乏枯竭，无法供应。李一超兄弟登城对安从进说：“夏州贫瘠，没有珍宝积蓄可以充当朝廷的供赋，只是因为祖辈父辈世代守护这块土地，不想失去它。小小的孤城，战胜它也不算威武，何必要让国家如此劳民伤财？希望您能上表奏报朝廷，如果允许我们自新，或者派我们出征，我们愿意为先锋。”皇帝听说后，壬午日命令安从进率军返回。后来有知道李仁福暗中情况的人说，李仁福害怕朝廷调动，扬言勾结契丹作为援军，实际上契丹并没有与他往来，导致朝廷错误的发动这次战役，无功而返。从此夏州轻视朝廷，每当有叛臣出现，必定暗中与之勾结，以索取贿赂。皇帝疾病长期未愈，征讨夏州又无战功，军事中颇有流言，已有日赐给在京各军队不同程度的优厚赏赐。由于赏赐没有正当理由，士兵因此更加骄横。丁亥日，赐封钱元贯为吴王。钱元贯对兄弟非常厚道，他的兄长钟吾、建武节度使钱元贯从苏州入朝觐见，钱元贯用家人礼仪对待他，举杯祝寿，说这是兄长的位置，而小子占据了，这是兄长的赐予。钱元贯说，先王选择贤能的人立为继承人，君臣的名分已经确定，我钱元贯只知道忠顺而已。于是相对流泪。戊子日，民主王林复位。当初福建中军使薛文杰本性巧诈谄媚，王林喜欢奢侈，薛文杰通过聚敛财物来讨好王林，任命他为国际使，亲近信任他。薛文杰暗中搜罗富民的罪名，没收他们的财产，被拷打的人胸被分别受刑，还用铜斗烧热后熨烫。建州土豪吴光入朝，薛文杰贪图他的财物，搜罗他的罪名，准备惩处他。吴光愤怒怨恨，率领部众近万人叛变投奔吴国。皇帝任命工部尚书卢文纪、礼部郎中吕琦为蜀王册礼使，并赐给蜀王一套一品朝服。孟知祥自己制作了九流冕、九章衣，车马服饰旗帜都仿照王者的规格。八月乙巳朔日，卢文纪等人到达成都。戊申日，孟知祥穿着衮冕，备好仪仗侍卫前往驿站，走下台阶，面向北方接受册封，登上御路，到府门前程不撵回去。卢文纪是卢简球的孙子。戊申日，群臣敬上尊号为圣明神武广道法天文德功效皇帝，大赦天下。在京及各道将士各按等级给予优厚赏赐，当时一个月内两次进行优厚赏赐，因此财政日益窘迫。太仆少卿退休的菏泽看到皇帝卧病，秦王李从容权势正盛，希望自己能重新被任用，上表请求立李从容为太子。皇帝看表后流泪，私下对左右说，群臣请求立太子，我应当回太原老家养老了。不得已，丙戌日下诏命宰相枢密使商议此事。丁卯日，李从容拜见皇帝说，我听说有奸人请求立我为太子，我年纪幼小，而且愿意学习治理军民，不愿承担这个名号。皇帝说，这是群臣的意愿。李从容退下后见到范延光、赵延寿说，执政大臣想立我为太子，这是想夺我的兵权，把我软禁在东宫罢了。范延光等人知道皇帝的心意，又害怕李从容的话，就把情况全部禀告了皇帝。辛未日，夏至任命李从容为天下兵马大元帅。九月甲戌朔日，吴主立德妃王氏为皇后。戊寅日，加封范延光、赵延寿兼侍中。癸未日，中书省上奏节度使参见元帅的礼仪，即使兼有平章事衔，也按军礼在庭上参见，皇帝批准。皇帝想加封宣徽使、判三司冯赟同平章事。冯赟的父亲名叫冯章。执政大臣戊寅就立，庚寅日加封冯赟同中书门下二品，充任三司使。 秦王李从容请求将延卫、捧胜、步骑两指挥作为自己的亲兵，每次入朝跟随数百骑兵张弓搭箭在街道上奔驰，命令文士侍作袭淮南书，陈述自己将要扫清海内的意图。李从容对执政大臣不满，私下对亲信说，我一旦登基一定灭他们全族。范延光、赵延寿害怕，多次请求外人以躲避他。皇帝认为他们是看到自己生病而请求离开，非常愤怒，说想走自己走，何必上表。七国公主又为赵延寿在宫中说话，说赵延寿确实有病，不能胜任机要事务。丙申日，二人又对皇帝说，我们不敢害怕劳苦，希望与有功勋的旧臣轮流任职，也不敢都离开，希望允许一人先出京，如果新人不能称职再召回我们，我们就会立刻回来。皇帝于是批准。戊戌日，任命赵延寿为宣武节度使，任命山南道节度使朱鸿昭为枢密使同平章事。致书下达后，朱鸿昭又推辞，皇帝呵斥他说，你们都不愿在我身边，我养你们做什么？朱鸿昭于是不敢再说话。吏部侍郎张文宝乘船出使杭州，船坏了，船工用小船救他，被风吹到天长，随从200人仅存5人，吴主厚礼相待，资助随从仪仗衣服钱币数万，又为他向前世发牒文，让他们在边境上迎接。张文宝只接受了饮食，其余都推辞了，说本朝与吴国长久不通问候，现在既非君臣关系又非宾主关系，如果接受这些东西，用什么言辞来道谢？吴主赞赏他，最终完成使命到达杭州后返回。庚子日，任命前义城节度使李赞化为昭信节度使，留在洛阳领取俸禄。辛丑日，下诏大元帅李从容的地位在宰相之上。吴国徐知诰因为国中水灾火灾多次发生，说士兵百姓困苦，我怎么能独自享乐，全部遣散事迹，取来乐器烧掉。闽国内枢密使薛文杰劝说闽王压制挫败各位宗室，闽王的侄子王继图不胜愤怒，图谋造反被处死，牵连被杀的有1000多人。冬季十月乙卯日，范延光、冯云上奏西北各胡人卖马的往来如织，每天买马的券不少于5000匹，计算耗费国家才用1/7，请求委托延边镇戍选择各胡人所卖马中的良马发给凭证，开列数量上报，皇帝批准。戊午日，任命前五星节度使孙悦为三司使。范延光多次通过孟汉琼、王淑妃请求外任。庚申日，任命范延光为承德节度使，任命冯晕为枢密使。皇帝认为清军都指挥使同平章事康义成朴实忠诚，亲近信任他。当时皇帝身边亲近的官员多请求外任以躲避秦王的祸害，康义成估计自己不能脱身，于是让他的儿子侍奉秦王，力求用恭顺态度保持两边讨好，希望得以保全自己。代理夏州知州李一超上表谢罪，请求昭选。壬戌日，任命李一超为定南军节度使。11月甲戌日，皇帝为范延光饯行，酒宴结束，皇帝说，你现在远去，有事应该尽情说。回答说，朝廷大事希望陛下与内廷资深辅臣参议决断，不要听信小人的话。于是相对流泪而别。当时孟汉琼掌权，依附他的人共同结为朋党来蒙蔽迷惑皇帝的视听，所以范延光说到这些。庚辰日，改慎州为怀化军，在陶州设置保顺军，统领陶、善等州。戊子日，皇帝疾病再次发作。己丑日，病危，秦王李从容入宫探病，皇帝低头不能抬起。王淑妃说，从容在这里。皇帝没有应答。李从容退出，听到宫中都在哭泣，李从容以为皇帝已经去世，第二天早晨声称有病不入宫。当晚皇帝其实稍有好转，但李从容不知情。李从容自知不被时论所认可，恐怕不能成为继承人，与同党谋划，想率兵入宫侍奉疾病，先制服权臣。辛卯日，李从容派遣都押牙马处军对朱鸿昭、冯晕说，我想率领清兵入宫侍奉疾病，并且防备非常情况，应当停在什么地方？二人说，请大王自己选择。随后私下对马处军说， 皇上万福，大王应该竭尽忠孝，不可妄信别人的虚浮之言。”李从容发怒，又派马处军对二人说：“你们难道不爱惜自己的家族吗？怎么敢抗拒我？”二人忧虑此事，入宫告知王淑妃和宣徽使孟汉琼，都说这件事不得到康义成的帮助不能成功。于是召康义成商议，康义成竟然不说话，只说：“我康义成是将校罢了，不敢干预议事，只听宰相的差遣。”朱鸿昭怀疑康义成不想在众人面前说话，夜里邀请他到私宅询问，他的回答和之前一样。壬辰日，李从容从河南府穿着便服，率领步骑兵1000人列阵于天津桥。这天黎明，李从容派马处军到冯云府地，对他说：“我今天一定要入宫，并且要住在兴圣宫。你们各有宗族，处事也应该详细妥当，祸福就在片刻之间。”又派马处军到康义成那里，康义成说：“大王来了，我就奉迎。”冯云骑马驰入右掖门，见到朱鸿昭、康义成、孟汉琼以及三司使孙悦正在中兴殿门外聚义。冯云详细转述了马处军的话，于是责备康义成说：“秦王说祸福在须臾于事情可知，你不要因为儿子在秦王府就左右观望。主上提拔我们从布衣到将相，如果让秦王的兵得以进入这个门，把主上置于何地？我们还能有后代吗？”康义成还没来得及回答，监门报告秦王已经率领军队到了端门外。孟汉琼拂袖起身说：“今天的事危及君父，你还观望犹豫选择利益吗？我哪里爱惜余生，应当亲自率兵抵抗他。”立即进入殿门，朱鸿昭、冯云跟随，康义成不得已也跟随进入。孟汉琼见到皇帝说：“李从容造反，军队已经进宫端门，片刻就要入宫，那就大乱了。”宫中的人相视嚎哭，皇帝说：“从容何苦这样？”问朱鸿昭等人：“有这事吗？”回答说：“有这事，刚才已经命令守门人关闭宫门了。”皇帝指着天流泪，对康义成说：“你自己处置，不要惊扰百姓。”控鹤指挥使李重吉是李从珂的儿子，当时侍立一旁。皇帝说：“我和你父亲冒见时平定天下，多次使我脱离危难，从容等人出过什么力，现在竟被人教唆做出这种悖逆的事。我本来就知道这些人不足以托付大事，应当叫你父亲来授予他兵权。你给我部署关闭个门。”李仲吉立即率领控鹤兵守卫宫门。孟汉琼披甲骑马，召马军都指挥使朱鸿石，让他率领500骑兵讨伐李从容。李从容正坐在胡床上，坐在桥上，派左右去召康义成。端门已经关闭，叩击左掖门，从门缝中窥视，看到朱鸿石率领骑兵从北而来，跑去报告李从容。李从容大惊，命令取铁掩心穿上，坐着吊弓搭箭。不久骑兵大举到来，李从容逃回府地，僚属都逃窜藏匿，清兵掠夺嘉善坊后溃散。李从容与妃子刘氏躲在床下，皇城使安从义就地斩杀了他，并杀了他的儿子，将首级献上。当初孙悦颇能参与内廷密谋，冯晕、朱鸿昭忧虑李从容的凶暴倔强，孙悦曾为他们极力分析祸福的归属。康义成恨孙悦，到这时城乱秘密派骑士射杀了他。皇帝听说李从容死，悲伤惊骇，几乎从玉榻上掉下来，昏厥后又苏醒多次，因此疾病更加严重。李从容有一个儿子年幼，养在宫中，诸将请求除掉他，皇帝流泪说：“这孩子有什么罪？”不得已最终杀了他。癸巳日，冯道率领群臣在雍和殿入宫觐见皇帝，皇帝语泪呜咽说：“我家是到了这个地步，羞愧见到你们。”宋王李从后为天雄节度使。甲午日，派孟汉琼征召李从后，并且代理天雄军府事务。丙申日，追废李从容为庶人。执政大臣共同商议李从容官署的罪行，冯道说：“李从容亲近的不过高辇、刘志、王朔而已，人暂道官才半个月，王居敏、司徒许因病告假已半年，难道参与了他的谋划？”王居敏尤其被李从容厌恶，昨日举兵进攻宫阙的时候与高辇、刘志并马而行，指着太阳的影子说：“到了明天这个时候已经杀了王詹氏了，如果不是与他同谋的人，怎么能一律杀掉呢？”朱鸿昭说：“假使李从容得以进入光正门， 任赞等人应当如何任用，而我们这些人还能有好处吗？况且首恶和从犯相差一等罢了，现在首恶已处死并株连妻子儿女，而从犯都不问罪，主上能认为我们不是包庇奸人吗？冯赟极力争辩，才开始商议流放贬官。当时恣意高辇已经被杀，丁酉日，元帅府判官、兵部侍郎任赞、秘书监兼王副刘赞、网友苏赞、记事于崇远、河南少尹刘志、判官司徒许、推官王说等八人一并长期流放，河南巡官李翰、姜文蔚等六人勒令回归乡里，六军判官、太子詹事王居敏、推官郭俊一并贬官。李翰是李回的族曾孙，司徒许是贝州人，姜文蔚是建安人。姜文蔚投奔吴国，徐之诰厚礼相待。起初李从容行为不端，六军判官、司谏郎中赵远劝谏说，大王身为嫡长子，应当勤修美德，为何做出这样的事？不要以为父子至亲就可以依靠，难道没看到公世子、立太子的下场吗？李从容大怒，将赵远贬为荆州判官。等到李从容失败，赵远因此闻名。赵远字上交，幽州人。戊戌日，皇帝去世。皇帝生性不猜忌，与人无争，登基时已年过六十，每晚在宫中焚香祷告上天说，我是胡人，因乱世被众人推举，愿上天早日降生圣人，成为百姓的君主。在位期间年年丰收，很少用兵，在五代时期算是小康局面。辛丑日，宋王到达洛阳，明主尊鲁国太夫人皇氏为皇太后。明主喜好鬼神，巫师圣涛等人都受到宠幸。薛文杰对明主说，陛下身边有很多奸臣，不向鬼神求证，无法知晓。圣涛善于与鬼沟通，应该让他去查探。明主听从了他的建议。薛文杰厌恶枢密使吴旭，吴旭正在生病，薛文杰去探望他说，主上因您久病，想罢免您的静谧职务，我告诉主上您只是有点头痛，快要好了，如果主上派人来问，千万不要说别的病。吴旭答应了。第二天，薛文杰让圣涛对明主说，刚才看见北庙的崇顺王审讯吴旭谋反，用铜钉钉他的脑袋，用金锥击打。敏竹把这话告诉薛文杰，薛文杰说，不可轻信，应该派人去问。果然吴旭回答是头痛，于是立即将他逮捕下狱，派薛文杰和玉立共同审讯。吴旭被迫认罪，连同他的妻子儿女一同被诛杀。从此国中百姓更加愤怒。吴光向吴国请求援兵，吴国信州刺史蒋延辉不等朝廷命令，率军与吴光会合进攻建州，明主派使者向吴越求救。十二月癸卯朔日，才开始为明宗发丧，宋王即皇帝位。秦王李从容死后，朱弘时的妻子入宫，司仪王氏与他谈到秦王，王氏说，秦王作为人子，不在父亲身边侍奉疾病，导致被人归罪，这是他的过错，如果说他大逆不道，那就太冤枉了。朱司徒最受秦王恩惠，当时不为他辩护，可惜啊。朱弘时听说后非常恐惧，与康义成一起将这话告诉敏帝，并说王氏私下与李从容交往，为他刺探宫中之事。辛亥日，赐王氏死。此事牵连王淑妃，淑妃一向与李从容关系深厚，皇帝因此怀疑他。丙辰日，任命天雄左都押牙宋令寻为慈州刺史。朱鸿昭以诛杀秦王、拥立皇帝为己功，想要独揽朝政。宋令寻在皇帝身边侍奉最久，一向为皇帝所轻信，朱鸿昭不愿旧臣留在皇帝身边，所以将他外放。皇帝不高兴，但无可奈何。孟知祥听说明宗去世，对辽左说，宋王年幼软弱，执政的都是虚力小人，动乱可以坐着等待了。辛未日，皇帝开始驾临中兴殿。皇帝自结束27天服丧之制后，即召学士读贞观政要、太宗实录，有志于治理天下，但不知其要领，宽厚柔和而缺少决断。李煜私下对同僚说，我们君主咨询访问很少涉及我们这些人，我们地位高则任重，事情也令人担忧。众人恐惧不敢应答。顺化节度使同平张氏判明州前元相骄纵不法，每次向王府请示，事情得不到批准，就上书悖逆傲慢。曾因恼怒一个官吏，将他放在铁床上炙烤，臭气弥漫全城。 吴王钱元贯派牙将养人权到明州召他，养人权的随从担心钱元相难以制服，劝他做好准备，养人权不听，穿着平常衣服直接到官署。钱元相见养人权到来，吓得两腿发抖，于是回到钱塘，被幽禁在另外的宅邸。养人权，湖州人，闽竹改福州为长乐府，亲从都指挥使王仁达有擒获王延炳的功劳，性情慷慨，议论事情无所避讳。民主厌恶他，曾私下对左右说，王仁达智谋有余，我还能驾驭他，但不是少主的臣子。到这时竟诬告他谋反，将他全家处死。当初马希生、马希范同一天出生，马希生的母亲是袁德妃，马希范的母亲是陈氏。马希范怨恨马希生先被立为四儿不止，等到自己继位对袁德妃不加礼遇。马希生的同母弟马希望为亲从都指挥使，马希范多次谴责他。袁德妃请求让马希望担任道士，马希范不答应，解除他的军职，让他住在竹屋草门，不得参与兄弟的宴集。袁德妃去世后，马希望忧愤而死。明宗圣德和武清孝皇帝下清泰元年甲午，公元934年春季正月戊寅日，闽帝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英顺。壬午日，加封河阳节度使兼侍卫都指挥使康义成为监侍中，判六军诸卫使。朱鸿昭、冯云忌旦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宁国节度使安彦威侍卫部军都指挥使，中正节度使张从斌、贾申日将安彦威外任为护国节度使，以捧圣马军都指挥使朱鸿石替代他，将张从斌外任为张毅节度使，以盐卫部军都指挥使黄甫玉替代他。安彦威，郭县人，黄甫玉，真定人。戊子日，枢密使同平章事朱鸿昭同中书门下二品冯晕、河东节度使兼侍中石敬瑭一同兼任中书令。冯晕因越级提升太过分，坚决推辞不受。己丑日，改为兼任侍中。壬辰日，封荆南节度使高从诲为南平王，武安、武平节度使马希范为楚王。甲午日，封镇海、镇东节度使吴王钱元贯为吴越王。吴国徐之诰在金陵另建私宅，以为日迁居私宅，腾出府舍以等待吴主。凤翔节度使兼侍中路王李从珂与石敬瑭年轻时跟随明帝征战，有功劳名望，得众人之心。朱鸿昭、冯晕的地位声望一向远在二人之下，一旦执掌朝政，都忌惮他们。明宗有病时，陆王多次派他的夫人入宫侍候。等到明宗去世，陆王称病不来，派往凤翔的使臣中有人自称探得陆王的隐秘事。当时陆王的长子李仲吉为控贺都指挥使，朱鸿昭、冯晕不愿他掌管禁军，己亥日将他外任为亳州团练使。陆王有个女儿惠明做尼姑，在洛阳也被召入宫中。陆王因此一惧。吴国蒋延辉在蒲城击败闽兵，于是围攻建州。明主王陵派上军张彦柔、骠骑大将军王延宗率兵一万人救援建州。王延宗行军到半路，士卒不肯前进，说不得到薛文杰，不能讨贼。王延宗派使者飞报明主，国中百姓震惊恐惧。太后及福王王继鹏哭着对王陵说，我们对您没办法，您自己拿主意吧。薛文杰出来，王继鹏在启圣门外等候，用护板将他打倒在地，用囚车送到军前，市民争相用瓦砾投击他。薛文杰善于术数，自称过了三天就没事了。押送的人听说后，日夜兼程，两天就赶到，士卒见到他欢呼雀跃，将他剁成肉块吃掉。民主急忙派人赦免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当初薛文杰认为骨制囚车太疏阔，重新制作，形状像木柜，里面装满铁钉，尖头向内一动就碰到。囚车造成，薛文杰首先自己进去了，同时诛杀盛涛。蒋延辉攻打建州将要攻克，徐之诰因蒋延辉是吴太祖的女婿，与临川王阳蒙一向交好，恐怕他攻克建州后奉阳蒙图谋复兴，派使者召回他。蒋延辉也听说闽兵和吴越兵将要到来，率军撤回。闽人追击，击败吴军，士卒死亡很多，蒋延辉归罪于都虞侯张崇敬，将他斩首。徐之诰贬蒋延辉为右威卫将军，派使者向闽国求和。闰月， 任命左谏议大夫唐瑞、善部郎中、知制告陈毅多为给事中，充任枢密直学士。唐瑞因文学才能跟随皇帝，历经三镇幕府。等到皇帝即位，将左中有才能的朱鸿昭、冯赟都加以排斥驱逐。唐瑞性格过于疏放，朱鸿昭、冯赟怕皇帝有时会发怒，于是将唐瑞引入机密近臣之列，用他们的同党陈毅监视他。丙午日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安远节度使符彦超的奴仆王希全，人家见朝廷多事，谋杀符彦超，占据安州，投降吴国。夜里敲门，声称有紧急公文。符彦超出到厅堂，两个奴仆杀了他，然后以符彦超的命令召诸将，有不顺从的就杀掉。即有日早晨，副使李端率周兵讨伐诛杀了他们及其同党。甲寅日，封王淑妃为太妃。蜀国将立，劝蜀王孟知祥称帝。己巳日，孟知祥在成都即皇帝位。